好，让我们接着，刚才谈到这个生无生哈，生无生，我们不是也有讲过那个净土生无生论，这原理一样，所以到最后我们发觉说，其实，整个修行到最后，它整个包括佛所成就的，而我们在修学上啊，本质上也有这个道理，啊，为什么能生？有因缘生，本质有没有真实生？无法可得，实无生。所以往生净土也是这样。当然这个道理是比较深，不过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听看看啊，听看看。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一时畏惧啊，或是被人家这样讲说，哎呀，实相念佛很难很难。其实你现在也是在有几分的实相念佛，不是吗？也就是说，你之所以后来会感应往生，就是有几分的实相跟实相相应啊，只是间接的，或是稍微远一点的，但都是啊，一定是这个原理才是感应的，好，所以一旦往生净土，这个因缘从我们现在念佛当中，你的品质，你的念佛，比如说我常讲了，如果你念佛当中有很强的无常观做基础。啊，对世间啊五浊恶世看得很彻底啊，那容易放下这种无常的观察，这种苦的观察。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阿含经不讲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那这就是三法印哦。那我们念佛往生，还不就顺着三法印哦？意义一样啊，意义一样。所以，当我们念佛因缘的背后的条件越具足的时候，符合佛法实相义，虽然不是直接谈实相，但关联上是不是可以？就关联到了。哦，我们讲无常经的时候，无常观其实就是空观的方便啊，第一步啊，它一样的道理啊。所以真正的感应原理在这里。那所以说往生嘛，你必须要有净土的真实清净因缘，这是往生因缘就有。所以我还是跟大家提，你今天修任何法门，你一定要了解这个法门的缘起相，那再看一下你到底具足哪些条件。你要看一下你具足哪些条件，好，你不要想说我想去，可是一观察，我想要到美国，第一个你连护照也没有啊，好，那对方给你的许可也没有啊，再过来你也没钱啊。你很想去，你永远去不了，哎，一样的道理，不是吗？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有十种来看那个生无生啊，那愚痴不同法，再有差别不同法。三，于色受得自在啊，得自在故，他这个我们的生啊有生灭，但活的生啊，它本身色受这个得自在。像我们要摄受我们这个身啊，要有重条件，这个条件还不是我们能成为止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本身是不是有在观无常的时候，他会观察到怎么样，我们的身体有几项因缘随时都可能被夺掉，所以我们自己生命上有好多无常因缘啊，不要看说你有什么样，在我们身上随时，比如说你可以很健康，但你碰到车祸，你可能被病虫病虫侵扰到。像最近你看这个新闻报道，光最近的流行性感冒比 SARS 死的人多。我们 SARS 不是很紧张吗？但 SARS 还没有像现在的流行，今年的流行性感冒死的比 SARS 多。所以啊，现在如果大家有感冒啊，尽量就不用要保，因为现在这个病毒比较强，所以你看到 SARS 才没死那么多，现在已经死八十几位了，对吧？那我们也不知道谁要感冒啊，那也不知道，你也许平常身体好，但刚好你感冒的时候，那刚好是你体质刚好不好的时候，就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破坏因缘很多。那这个从这样的一个色受来讲，我们的色受因缘都不是很好。可是火的色身不是靠众缘啊，靠不是靠那种生命因缘来维持， 当然，所以他是摄受自在啊。再过来，他能摄受他的众因缘，他还住持，住持也得自在啊，能任持在这里摄受众缘，而且能住持啊，这个自在，他的身不像我们短暂时间就寂灭的啊。再过来，无余弃舍得自在啊，那弃舍就是在那个对于贪着这一方面的，他也都不会受这个所影响啊。这就弃舍，那不会被他能相应而不会被他所束缚啊。那这个再过来，我们来看到、啊、那个弃舍啊，于弃舍得自在啊，因为没有生的爱着，没有生的爱着，没有生的爱着，它变成我们很难第一个求不得厌憎会这些苦也都不会有啊。再过来就是因为它是简单谈啊，六无二相啊，那无两边啊，无能生所生啊，无生无的能取恶取，这些也没有，所以他的这个身不是那种落入两边的那种轮回相，没有啊。那再过来就是唯是光影故啊，那八呢同幻化故啊，这个就是他事先像我们的身是很实质的，那我们讲视线，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点像视线？我们也像视线，因为本身我常讲说，现在的我其实当下就无我，我们现在就无我，但我们却执着有我，那执着有我就会觉得真实身，但如来他知道此五蕴如幻化，所以他就如幻化，那差在哪里？差在觉跟迷而已。好，所以我们本身有没有？我们像现在，修了无我之后，有没有失去什么？没有啊，你不过是本来就你现在有无我啊。但你执着它以后，你就有真实生命的执取，所以你才这里造业。你像我们现在，因为有生命执取，所以我们就要说，从这个爱着心去摄受维持生命的需要的东西，这时候你就一站在我执，就很多的烦恼对立，是不是乃至伤害众生，不是吗？我们为什么要伤害众生？一定是利害冲突的，是不是？你一定是不管是有没有冲突，或是你直接伤害众生，一定是为了满足自我，所以你看由于这个我的这种执着衍生所有的烦恼都是跟他关联在一块的。那实际上你有没有得到？你也没得到，你只是增长你的妄想而已。就在此时你也是无我啊，但你就挥得，因为执着有我，你就舍不下，你就为了要维持这个我执，必须不断的造作诸多妄想执着，造种种业，然后让这个命继续维持。所以这个命是什么？也是合合假的，没有真实命根啊，没有真实法，那是你的妄想合的一种延续性，这叫命根，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如幻化，那自无住故啊，还有成大事故，他的身啊能成就众功德。我们的身是由业力而来，所以随着业力，我们还造诸多业。你现在好，我们现在讲好像是一个很理论，你想一下。你为了守护你这个身体，你有多少不自在？你看，你要吃要住，所有都是为了这个假我，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耗在这个身上。啊，那实际上你如果了解说，这个根本不需要。我们现在讲说，哎呀，我们不是像很多修行讲说，哎呀，这是不得已的啊。人很难跳开这些的，对，你这样讲都对啊。可是这是一个弱者说的话，你现在认为这个是不得已，没有办法，类似我们讲的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人一定怎么样，像我们现在哎呀很难啊。其实这个很难，谁让你难的？你让这个东西本来无意义的变成有意义，所以你很难割舍。 那你知道啊，在我们的修行里面，其实这些可以完全不需要，但随众生的烦恼就开始有不同的什么认知不同了。那对某些人来讲，他说我现在没办法这样，可是我们了解说，你不是没办法，你之所以没办法是因为你有哪些执着，所以没办法，对不对？那而且这个没办法是你的烦恼让它成为舒服的。所以我们要讲说，有时候我们很鸡婆，你根本不是这样，可是你跟他讲没用，因为他现前烦恼就是无法跳开这样的束缚。或者像我们现在，你也不用修啊，你当下就无我，但挥得去守护这个我。那你如果能了解这个道理，你应该怎么样？我为什么要被这个颠倒妄想的我带着继续轮回？没意义的。所以我们要想想，当我们在修苦行，再不是苦行了。我在修一切行，我只是不要让我的我执继续滋长，就是原因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少欲知足？因为我多欲增长我执。我为什么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那个不要？也不是为了要表现什么或是怎么样，因为本质就是因为它是烦恼所在地。理由在我会增加更多的迷失跟对他的肯定，对我执的肯定，意义在这里啊。所以你看，如果你掌握这个原理，为什么整个佛法的指导都往这边走？那你会讲说不行啊，我们这样生活太困苦了，这如何如何如何。好吧，所以你的标准我就越开放给你啊，你越轻松越轻松越轻松越轻松越轻松越轻松，是你越倒霉而已啊。为什么？你越需要它，越需要它就越执着它，越执着就你一直在那里循环，是不是？这个道理在这里。但活菩萨的是活不是啊，他成大事，他的如幻的，他不挂碍，所以他的变化身变成什么？能成就利益众生，成大事故。再来，复有时因，因之如来不住，不住生死，即已涅槃。好，怎么知道说如来不住？有几个角度来知道说，有没有生死涅槃？他为什么不住生死涅槃？一，非变之故啊，这里没有讲得很具体，因为他只是在本文论里面啊没谈的，但他是衍生出来的啊。那他讲说，非变之故；二，非永断故；三，非修习故。那我们来看这个非变之故啊，他在我们上南啊，上南的这一个在四林四叶啊。四林四叶他这里面讲，这是属于真谛义的哈，真谛义的那个倒数二四六，倒数第六行，四林四叶倒数第六行，他不是讲说义有十种因以证此义，就是讲诸佛于生死涅槃悉无所住。我们现在讲悉无所住，这个就不再是纯粹一种向往。我们不是讲说不断生死不证涅槃，这个理由是什么？这有理由的，这有理由的，所以这也就是跟声闻法不同的地方。那因为他这里讲第一个是非变之故啊，这里面讲说非永所离故啊，感觉好像翻译不大一样，或是内容也不大一样。你有没有看到非所永离故？哎，就是我们非所永离故是讲什么？可能是在二四六第六行嘛，有没有看到？有的人是不是只是没有完整的资料哈？非所永离故就是第四零四页的上第一栏啊。那非所永离故就意思就是说，我有没有我永断生死？没有，这里面是讲生死这一边的。怎么讲？我超越生死，我并不是有生死让我断，所以我不住涅槃。反过来，我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那我又没离开生死，会永离啊？为什么？我不需要离啊，因为生死就是涅槃啊，我生死涅槃啊。还有就是说，他这个是这的解释，那我们的解释说，非变之，换变之就是不是让我圆虑的，我在攀缘考虑的。换句话就是说， 生死涅槃法不会让我认，让我取的了，不是让我取的，没有生死法涅槃法让我去认知执着，所以我不住。为什么？生死不可得，涅槃不可得。我要有生死有涅槃，当然我就要什么断生死取涅槃嘛。但如果生死我知生死不可得，不可知不可圆它，涅槃不可知不可圆它，我当然不住啊。那这个会不会符合缘起的彻底的意思？因为缘起说凡众缘法所生皆无自性，那涅槃的道理不是刚好是从众缘法的空性意才论涅槃的吗？那如果空掉一切法尚有涅槃可得，那涅槃不是自己跟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不就相反了？对，这个道理。好，所以呢非永断故啊，非永断故啊，就是说第一个非所永远离的哈。那当然这个解释跟那个如果是依上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啊，非所远所非永所离故啊，有点跟这个非永断有点像。那所以说我们只是帮大家这样参考比较容易把这个文句把它弄懂了哈。那如果我们讲说非变质，就是它不是我缘虑的对象。那非永断的话，这个不是我断舍掉，为什么？本质清净，为什么要断？所以我不是有一个法让我永断，永断的话就会二法相离。但我不是啊，我没有要永断生死啊。为什么？生死本来寂静。哎，那非所修习故一样，好，并不是要去哪里舍哪里，好，所以说活来以活的这个道理啊，这个我们现在活的法身这个道理，那换过来如果站在我们修行上是有什么意义啊？这个生死即涅槃的产生的意义其实是很大的。什么很大？我们有没有面对现前的一切法升起二分的对立？没有。为什么？生死即涅槃，烦恼就是菩提，差在哪里？差在觉悟。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有没有另外在找的道理？没有，就看你我们如何觉悟它。我们有没有舍此就彼的心？我们为什么要舍此就彼？是因为有强烈的分别心。所以当我们舍此就彼，我用方便来讲说，你要舍掉生死求涅槃，你要断烦恼得解脱，我用这个，因为你现在还在执着。可是到最后，当然你真正断烦恼得解脱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有所断？不会。为了金刚经不是讲说诸国恶国都不会认为他真国啊，他不会认为有国可证啊，他从无为法里面分别的。所以当你往生的时候，你当往生悟无生的时候，你会不会知道你实有地方可以生，就是是一个众缘和合的净土，还是实有一法叫净土让你生？你就知道生实是无生。为什么？没有土可生。那我这样讲你会觉得不能往生？不会的，你就知道其实像我们现在在这里，其实这里实际上也不可得啊，不可得，你现在就坐在这里呢。可是说不可得我们坐，所以像你继续轮回就是这样嘛。你来到这里，这里实不可得，但你就执着为有，它有如幻因缘，但没有实质的金刚事。金刚事没有一个东西，金刚事就总统合合的叫做金刚事，包括你的人一切都是这样。所以现前就不可得，但因为你执着你就受用了，对啊，你受用，你如果加上执着你就继续轮回。那如果能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就不造烦恼业，不再继续攀缘，那他就能解脱，就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好，是知非有性故吧。为什么他不做那个不落入生死涅槃？因为他知道生死涅槃都不可得。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有的人为什么当下修行人到最后最大的快乐其实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得来全不会功夫，那个感觉，那个觉悟。我们以为我们必须要耗尽很多的辛苦，比如说我们最常讲就是不立身起或法身。为什么能不立身起？这个道理来讲，对人说不可能，不可能，是就一般烦恼重的人是不可能。但原理上有没有不可能？没有，因为啊，你本来极静。你不是本来不极静，然后要努力去把它去除，而是所有的污垢啊，这个在宝积经里面啊，一盏灯能破这个千年暗呐、啊，一样的道理，就看你觉不觉悟。所以我一直在提醒这个道理，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会产生修行上很大的兴趣出来。就是说，我如果找对地方，我可以今生解脱，有没有可能？你们要信守，有可能的。如果你一开始一直退缩，说我不可能，你就不可能了。因为第一个，你这个不可能的认知，基本上就是颠倒见。我不会说轻易可能，但我也不认为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本来我自信解脱，要本来成我，这法性如是，所以法性本来在道理上就容许你可以马上解脱。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法的认知，所以因此你就会产生什么？我知道我到底颠倒在哪里，道理懂了，但我就是有一种道理虽懂，但却有一种挂碍还在。在挂碍在哪里？不清楚。所以有的人就是把道理懂了，日夜就一直在参究，观察身心，因缘成熟，当下顿悟，是不是就这样？有没有可能？有啊。问题是你从来没有，我们像我们现在这种用功集中知见，然后集中参究的这种心，其实很少，所以当然难。我知道有没有真的难，未必哦，不一定哦。好，我们来看啊，这个知非有性，所以不是无所得无分别故啊。那其实道理一样，无所得，因为他是以无所得无分别而入。如果他认为有生死涅槃，那是不是有分别？有分别，这是他无分别啊。远离心故，好。那远离心，这个远离这个爱着的哈，远离心，它不染着哈。那再过来，七心正得故，八平等心故，九事不可得故哈，十可正得故。你看这里面讲远离心，当然我们的远离啊，这个远离心我常讲不是距离的远离，是那种对法的爱着的，像我们对很多东西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看似讨厌，但却经常意念它，你有没有远离它？讨厌就不要想它嘛，但我们就恨得牙痒痒的，那不是你很亲近，对不对？你有空没空去恨它，不是一直拉得在你旁边，日也是夜也是，你为什么把它拉到你旁边，过得日日夜夜都在一块，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这个远离心不是对远离生死涅槃之分别，好，那再过来他这里讲说心正得，由你的心去体会这个无明又而正得的平等心啊，因为生死涅槃唯心所成，所以他由心正得。那知道说皆是唯心所现的话，那是平等，是不是皆无自心嘛？好，然后事不可得故。跟这个我们讲说非有性故啊，有相通之处啊。好，在可证得，你说不可得，可怎么可证得？因为由心，心能证得，但证什么？就像《金刚经》讲说，他有没有受记？有没有证菩提？有啊，证什么呢？菩提，证无所得。那我们现在本身是极静的，但我们不知道。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能成佛，成佛。但成佛是我们有没有不可得？其实你成佛不过就觉悟这个道理而已啊，有没有令得？没有，所以他生死涅槃两相不住啊，所以他也可以证得，但证得的是什么？无所得， 故有时因知诸佛无功用事而得成立啊。他无功用事，他包括佛现在有没有利益众生？有。而这个利益众生的最大利益在哪里？即时感应。注意啊，你信不信你现在的所有发心除了智障碍，或者随你的感应，你可以立即见佛，可不可以？佛的所有显现对你的受，对你的加持都应你的因缘，因为它没有分时间分哪里，因为就在你的法界身。你有没有法界身？有，但因为你无知，是不是？那无知，可是佛遍一切处，他能跟你感应，就是随你起心动念，随你所起的法，就在这里感应了。这个感应是立即的，啊，立即的。那感应到什么程度，就看你的心念到什么。哎，好，那我们看啊，第一个他怎么看呢？他说：一妙断离故啊，所以妙断离故，它没有功用啊。这个功用的话，应该是有造作之心。起分别之意啊，这时候才有那个。可是他远离这些分别的时候，他不会有功用，他已经究竟圆满，所以他的功用变成了、我们讲了无功用之功用，无功用之功用，就是随缘成就，但不需造作。凡是有所造作，必须有所生灭，必须有所前后，这个时候感应就不能道教，没办法感应道教。唯有他变一切无造作处，就变成这样无功用，才能怎么样？一切处起功用，你知道吧？有功用就有待因缘，有待因缘，因缘缺就不能感应。唯有佛无功用，才能应一切众生之需要随缘感应，原因在这里。好，七本来无差别哈，本来无差别就是，如果就我们上栏呐、啊。我们第二栏，这个405页的第二栏啊，这个它的注，这个极多义的哈、啊，极多义的，他写第七，他写说本习无差别的，前后无差别的，所以它的功用啊，就是说我们要起功用，要有相体的差异，但因为他发觉他没有相体差异，他没有另外造作。不离另外起造作之心，有前后差异相，有没有？但是本来无差别，所以有没有作用？有作用。那有没有体上的差别？没有，因为它是从根本智、无后的智后来圆满的，那当然它本身是相应于空义的嘛。那像相应空义的时候，我虽有前后，你看我要造作一切度化众生，是不是有前后？前不同，后不同，讲话，像我们讲话是不是前后不同，所以形成语义。但以佛的功用来讲，它只是视线应众生，它本身有没有功用上的区别？它没有，所以没有功用区别的话，它是你看，像我们来讲，为什么有的人为什么能自在，有的人不能自在？差异在哪里？凡你被禁抓得很紧的人，能做的事相对就少了，是不是？这个事，假如你现在有一个极重要的事，对，让你很牵挂，你有没有空闲心去做其他的？就难了，好吧？你现在没有极重要的事，可是你就零碎的这些事一直在生。比如说，我们现在眼见眼耳鼻舌身意在造作的时候，一尽你都把你心牵绊了，你又能起大功用吗？一一挂，你就应付不来了。好，就是你没办法随缘了。因为一个随境难着，你的造作就没办法无功用的显现，你没办法啊。那再过来就是所作已半故啊，九啊，所作未半故，所作已半，那所作已半有没有需要再功用？不需要。所作未半啊，为什么？所作未半，我们这个他的解释当然这里面没有谈得很清楚，为什么所作未半？因为我们来讲说，假如我们所作一半，是我们用一个比较道理来讲，就是我为什么无功用？因为法本圆满。那为什么所作未半？因为法本不可得。我怎么办？ 那我们讲有未得已得，所以我们都在生灭，所以一定会说我要努力做什么，我应该不做什么，这个生灭心就功用心，功用心就会让我们修行会产生劳累。就是说你计较得失成败，你是不是就相对来讲不得自在，是不是？所以所作为什么一半，因为他为什么无功用，第一个以佛功德已经究竟圆满，他所做事有没有缺，没有缺，那他也无所得，所以说所作为一半，他不落入这个分别里面，所以他也应该是这样解释，因为他这里并没有详细的讲了，使纯熟纯熟修习一切法中得自在故啊。所以纯熟的时候要不要，像比如说我们在做很多事情，要是很纯熟的时候要不要再起分别心，不行啊，是不是？当然像我们多少都有，只是因为你很纯熟，你的反应是不是很直接啊？你做很多事，我常举例说我们这样开车，如果碰到碰到红绿灯，你要不要再特别去想要踩红灯所以要踩刹车，好踩，不用吧，看到就踩了。那其实这中间以我们人来讲是有点分别，但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粗糙，就是看近直接反应啊。那其实我们这个都还是有功用的，有在用功加，就是作意特意去做。那无功用说我不需要加用加功用心，自然就能反应，这是无功用。无功用不是没有作用的意思，就是我不需要加功用心，自然显现，这叫无功用。好，那这是这个道理哈，我们大约知道一下。复有实因，因知诸佛实无所实而现受时，一示现以实住实生故啊。他为什么？因为他在欲界里面要示现饮食相。那再过来，恶令诸有情福增长故，所以佛也受死。三，为意示现有同法故，因为你们吃，我也吃。要不会说，大家在过堂，佛，我边吃哈，啊，您去过堂，我都边吃。他完全跟大家都不在一块，因为所有的教育都很难做。佛告诉你们要饮食知节量，可是偏偏佛我都不用。很难那个，那我们要在悟一劫，可是佛又都不睡，他没办法如实就现众生的那种现实生活的东西来有所教育，所以他必须要跟大家同法心。好，再来是未令随学正受用故啊，从这个因缘让大家体会啊，怎么样来受用啊？学习到底应该怎么过日子，怎么修学佛啊？这个就是，也示现让大家从饮食当中学到佛法啊，怎么应该修学啊？五味令学一些哈，廉俭行故啊。因为佛就是他其实不需要，但他受用很少，随他一个未成道业啊，因受此事，所以他就受用多少是为了成道业。他由这个来教育众生。六，为令发起精进行故，饮食啊，该节量要节量，那不要再为饮食上啊，我一直忙啊，怎么样？这个就是从这里，因为饮食最基本的，你没有饮食不行，但如何让这个饮食不会成为修行的障碍？从这里。他也用一种示现啊，其未令成熟诸善根故，跟前面也有人讲，就受食的时候，让众生能在这个饮食当中，以饮食为因缘而成熟诸善根，或是供养佛，或是自己从这里修行少欲知足，成就善根。八，未显自身无染着故啊，因为他少欲知足。所以也能显自身无染着，在众生来讲说，明明大家都需要，那为什么活那么简单？那为什么简单？他怎么就能过受持？那我们也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个我们不要染着。 利用这个还显出来啊。九位恭敬业助任持故啊，啊，再过来十位欲圆满本愿生故啊。我们从这个因为受持能成就这个种种身的维持啊，圆满你过去要住持世间的这个因缘，那随缘受持饮食，那乃至从这个饮食当中第九啊修种种恭敬法，在饮食为因缘当中修种种恭敬法，那我想这个大家能知道了哈。再我们看在4.6页论曰：无意亦无量，无数量一业，不兼业兼业，诸佛具三身。这才讲第二个圣身啊。四月此颂显示安利啊，安利数业啊圣身啊，这个数就是在量上的问题啊。所以念我来念数啊，无意亦无量者啊，显安利圣身，诸佛法身无差别故，说明无意。然后再来无量呢，因为他有讲无意义无量啊，无量啊，一指现等正觉，说明无量。佛法身平等，却有无量无量的佛成就法身，就是又是无意，却又是无量。好，他有这样的一个差异。那这个道理呢，从我们如果来看的话，佛能示现种种的变化，好，但它本身的法身有没有差异？所以它有没有生命流动之怪？没有。但既无不用流变，它有种种变化，但本身它是能认识在那边，所以它没有这种一个怪问题啊。所以它能现种种，诸佛各个人都能成就，但因为成就的因是一样的，所以果是不是等同？所以所有法身功德是怎么样都一样的，那叫诸佛同意啊，三世诸佛同意，佛佛道同，我们讲叫佛佛道同这个意思。所以你如果大家有时候这种了解，你来看一下哈，我不是讲吧，那个佛在这个娑婆讲般若经的时候，法界边界，他就讲说，在东方到端点的佛世界，也有佛菩萨，有菩萨知道，就带着众多眷属来到娑婆。其实那个端的意思，哪有端？世界没有端。其实它是比喻，就是说，此一佛说法，十方一切佛，诸菩萨同共了之。那你知道这里面有衍生，你想一下，你现在能做什么感应？你知道吗？这个道理都有道理的哦。我们现在有时候因为没办法细讲，但如果你了解一下，你知道你一个念头起来感应多少？为什么我们的念头感应很有限？因为你自我障碍。所以换句话讲，有的人就很喜欢比较，念这个佛功德大，念这个佛功德大。哎呀，拜托，不要再看看这个，多读点书啊。功德一样啊。啊，你为什么喜欢分？为什么经典这么说？因为你就喜欢分嘛。我如果不这么分，你就不会珍惜。那其实到最后，你发觉，念佛一句。此生如果以真正清净之心，你知道，当你现在，你试着跟法界身相应，就是说，所谓法界身，当然就是以无所得、以无分别的智，来泯除你一个对自我身心的我执、法执，把它去除了，你知道你能感应多大？你知道多少佛能同时知道，在娑婆有一个众生起大悲心，起大智慧心。反过来，你要不要去求？那为什么有时候要求？你这时候需要求，因为你这个求是作为启发你的原这个念的作用而已。或者，当你这个一心一起作用的时候，起感应的时候，那感应道交是什么？完全是无边际的。 普遍起来。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在诵扣中记啊，你可以你可以起就说，我用一个有为的身体，我的嘴巴念有为的相，但我知道此音声起念头便于法界，此音声供养法界众生。为什么？因为法法相摄，乃至我们不讲了十法界三一念三千，我内在有没有法界，有佛法界的因缘，只是未显。所以如果我不形成这些障碍，我是不是能我们在放观念上特别这样做一供养，供养法界众生，那么可以。为什么不能供养？因为你自我设限。你不如果不自我设限，你所做的供养是不是能变法界？所以我们在《法华三昧忏》也不是讲吗？我做供养观想说，我让所有十方火受用，也让所有十方的众生得以受用做佛事，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不是光幻想，这是。所以我之前不是跟他讲，当你起这种观想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加减想啊，我知道它假的。不他阿弟嘛，那你观到最高竟然自我否定了，不是可行？为什么？法界圆融可以的。那这个圆融在哪里？把你的那个包袱跟篱笆拿掉，了解法界的那种变，光光互相含摄，在一个光亮的地方有众光和合，但各个光还有各个光一样嘛。那我这个凡夫在此处放光，其他法界的这个圣者也同时感受，是不是？那你可以得到多少火的加持，你知道吧？请问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娑婆教主，对不对？他的化息在哪里？娑婆，对不对？所以因为如果是娑婆世界外面那个，那他就没过去，除非对方办护照进入娑婆，那这时候释迦牟尼佛才渡他，因为他们一伙一伙有分过界的，这里面还有海关，有吗？他是在娑婆成果，他度化众生是变法界众生。那反过来，当你一念清净，有多少佛加持？十方诸佛，是不是这样？所以不要去计较，心量大一点，你能同时归命十方诸佛、三世诸佛，就在你一念间。为什么？你了解这个法界义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一念间观想，凡一切佛住，我皆化身到一切佛现前做供养，可不可以？你在观念上，有的人认为我只是在观想，可是在了解道理的人认为实际可行。所以我现在观想不能真正成就真正圆满的道那个功德，但以我内心有没有挂碍？没有挂碍，所以你的功德也是不是胜过他？是不是有能超越这个东西？可以。你们留个几个空位，有待一会他们会进来听。不过时间差不多，应该还可以，不用了啊，不用。好，这个道理哈，你看在无数量一业者，就是无数量一业者哈，显数甚深，活虽无量而同一业。你如果了解佛的功德，说佛其实西方佛也意念我，如母意子，世尊依然意念我，那我要往哪个佛就看你的因缘了。你不一定要往生极乐，你可以往生弥勒净土啊，你可以往生药师佛都可以啊。那我干脆就不往生，我就到一切佛可以，如果你信受得了。啊，一众生总是有偏狭，比如我不是讲说，愿此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另外回向我妈，那不是都包了吗？就他回得具体讲，他才觉得有利。 那这样一切有众生，他会觉得分得太散，这个功德这样一分，大概没剩下几点，所以他就回向完了以后，另外再加一个对象，具体化一点。为什么？贪心在嘛，挂碍心在，我执在嘛。讲完一切众生完了，还要另外找一个人出来，就这样。我认为我身可以遍满往生所有国土，但因为我心太挂碍，我没有具体目标，心念生不来。那以我现前因缘，极乐世界最为我相应，那就去嘛。哪个佛跟你有相应，你就去哪里嘛。啊，会不会感应？会啦。啊，不感应的都是你的事啊，都是你自己障碍的啦。哎，所以呢，同一业啊，事故甚深。那不坚业坚业啊，诸火俱三生者是这样，诸如来三生相应，其受用身。事业兼助啊，受用身，你看我们不是有受用身、自信身吗？他这个不动啊，那不动当中起妙用的时候，你看其变化身业不兼助，就是说变化完即消失，变化完即消失，但消失在哪里？不离开海啊，种种浪随因缘风起而演现种种的浪，但有没有刹那之间离开海？没有，是不是？在云当中可以视现种种的相，有没有离开虚空？没有。所以他的受用身从不动摇。那个变化身有没有离开这个受用身跟自信身？没有。啊，所以再怎么变现都不离开，在影像在浪再怎么样都不离开这个海。那啊，浪有没有稳定过？不曾稳定过。但海有没有稍微变化？没有。是不是他怎么动都是在这个海里面啊？所以他讲有没有坚住，就以法性身来讲他坚住，就以变化身来讲他是不坚住，因为他是变化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佛的功德怎么样？我现在为什么一直在谈到这个？因为这个如果要衍生的道理都还很多的。我刚才讲的就是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也乐意成就这种，我们学佛以后不是死板的，因为当我们成佛以后，我们不再被烦恼束缚的时候，我们却能随缘变化，而这种变化也不加劳累，所以这样尽未来去修学度化众生，就尽未来去度化众生。为什么法它不断灭，它一直恒变化恒利益，然后自受用呢恒受法喜。那为什么恒受法喜？因为他能以实相真如相应，所以他是不是空洞化掉了？没有，从唯识就可以帮助我们那个一般在学中观比较容易掉空的人啊，在这里就建立说，其实从修学完了以后，佛的众功德从这里你可以肯定，的确我们很好要成佛，我们不会断灭，但我们也同时，佛之所以成佛，正因为他能舍离一切妄执。我们敢于舍离妄执，却不会断灭。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刹那修学当中，佛的变化身随众生引现利益，功德无终止啊！到现在依然如是，所以你也乐于很有信心说，当我心向着三宝的时候，三宝的加持力也及时加持，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论曰：现等觉非有，一切觉非无，一念无量有非有所显的。这四曰：此颂显示现等觉甚深啊。好，我们先念一下：现等觉非有者，普特觉有，觉罗法哈非有故啊。就是说我现等觉，有没有一个我在等觉？可是又有说完全都没人，也不是。他叫一切觉非无者，有假名理啊，说一切佛现等觉。所以我当现等觉的时候，我觉什么？觉我那个我不可得。但我不可得的时候，有没有完全都空洞了？我一直在强调，我们的觉并不是要灭什么法，是灭什么？灭你那个颠倒啊！我当正果以后，我不是讲了正果以后身体是不见的，没有。阿罗汉正果以后，阿罗汉还去托钵嘞。佛 这成佛以后是不是还在吃饭？吃饭，但他少掉什么？他没少掉什么，他只是不再迷而已。不再迷什么？本来无我的，不要执着我了。一切法本来空，不要再执着法有了。就这就叫佛。所以你看他日子是不是照过？那照过啊，啊一个像我们日子也照过啊，那我们就继续轮回啊。啊，他就是不轮回啊，就差这些一点点而已。那这一点很大点呢、啊，这一点就要三大阿僧祇劫。好，我们早上先到此。